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芬兰星期天正式宣布打算申请加入西方北约军事联盟。芬兰总统和总理在赫尔辛基总统府宣布申请加入北约，这也为瑞典提出加入北约的申请注入了动力。北约组织30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这个周末在柏林举行为期两天的会谈，集中讨论北欧两个国家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议题。北约副秘书长星期天表示，北约组织有信心克服土耳其的反对，快速接纳芬兰和瑞典成为北约的盟国。土耳其外长扎武什奥鲁星期六出人意料地提出反对，声称未来的新北约成员曾经支持被土耳其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这是不可接受和过分的。会谈星期天恢复，北约副秘书长杰瓦纳表示，他有信心土耳其的关切能够得到解决。随着芬兰和瑞典提出加入北约，欧洲的中立国家将剩下瑞士、奥地利、爱尔兰、马耳他、塞浦路斯等国家。美国与欧盟之间解决贸易和科技政策分歧的新平台美国欧盟贸易及技术理事会，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具有了新的意义。支持者将之视为自由市场民主国家之间进行更加广泛合作的新模式。美国《华尔街日报》周日报道，美国欧盟贸易及技术理事会去年秋季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参与者表示，这个平台帮助建立起来的关系在俄罗斯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之后，促成两大经济体联手制裁俄罗斯方面证明是极为关键的。美国欧盟贸易及技术理事会5月16号将在巴黎举行第二次会议，两国官员表示，双方通过该理事会准备对俄罗斯制裁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将帮助制定第二次会议的议事日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一将会晤欧洲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部罗夫斯基斯和另外一位执行副主席维斯塔格女士。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和其他共和党参议员星期六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麦康奈尔正在要求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停止反对$400亿的乌克兰综合援助法案。泽连斯基称赞说，参议院共和党代表团的访问强烈显示美国两党对乌克兰的支持。泽连斯基在一份声明中感谢麦康奈尔的帮助，认为这不光为乌克兰而战，还为民主价值与自由而战，发挥了领导作用。陪同麦康奈尔访问基辅的还有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柯林斯、巴拉索和柯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有几十名外国政治人物和明星访问了乌克兰，显示他们对乌克兰的支持。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上星期天对基辅进行了没有宣布的访问。星期六，一名身穿军用防弹衣、戴着头盔、摄像头进行直播的少年枪手，在纽约布法罗市的一家超市用步枪开枪打死10人，打伤3人，然后投降。当局称这是出于种族动机的暴力极端主义。警方说，这名18岁的白人持枪者身穿防弹衣和军装，他在一家超市停下车向人群开枪。有关当局称，视频还记录了嫌疑人走进超市时向里面的其他几名受害者开枪的画面。警方表示，受害人中有11名黑人、2名白人。这家超市位于布法罗市中心以北几公里处一个以黑人为主的社区。 该市警察局局长约瑟夫·格拉马格利亚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下了车，他全副武装，他有战术装备，他戴着战术头盔，他有一个摄像头，正在对他的行动进行直播。布法罗市市长拜伦·布朗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任何社区都可能面临的最糟糕的噩梦，我们正在遭受伤害，我们义愤填膺，家人和我们所有人现在感到受的痛苦之深甚至无法解释。身穿医院病患服装的凶嫌星期六晚间被法庭以一级谋杀指控提审，并下令拘留不得保释，另一场法庭听证会定于下星期举行。由美国总统拜登召集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5月12号在白宫举行，这是东盟国家领导人45年来第一次受邀集体访问华盛顿。峰会前，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曾经预告，台海问题也将是峰会的讨论议题之一，但是会后的联合声明并没有提到台湾。有关台湾方面对此的反应，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金谷来了解情况。金谷你好。
林森你好。
东盟的这个华盛顿峰会啊，会后的声明，刚才我讲过，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提到台湾。那么对此啊，台湾内部各个方面对东盟这次峰会还有没有提到台湾都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的，这一次呢，东盟特别峰会其实在召开之前，那个白宫的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就有提到，大家原以为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其实很多的注意力会聚焦到欧洲，但其实对于印太国家来说，对于欧洲和乌克兰问题的参与程度其实也是超过以往的。那坎贝尔也强调呢，美国在峰会中对于东协明确的表示，要美国要台海和平稳定，并且保证呢，像乌克兰遭侵略的这类的事情呢，不会在亚洲发生。这里当然指的是就是常常中国在威胁必要的时候武统台湾的这件事情。那对此呢，台湾的外交部其实有发出感谢的声明，就在这个坎贝尔说完这些话之后，那台湾的政府呢是感谢拜登政府上任以来一再的强调对台湾的承诺，那台湾也会不断的提升自我的防卫能力，然后持续和美国等理念相近的国家来合作，维护台海的和平和安全。当然在东盟峰会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国务院的官网有更新了这个台美关系的论述，也就是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这个叙述来移除，也不再提美国不支持台湾，美国不支持台独，而且把台湾关系法呢置于美中之间的这个三个联合公报之前。那虽然坎贝尔说呢，美国还是维持了一中的政策，但我们的确是可以看到在东盟特别峰会之前，美国对于台湾做了很多的讨论，但峰会之后的声明呢，就是刚刚您有提到大家也觉得很奇怪，怎么没有提到台湾呢？其实这个在会前哦，其实不少台湾的学者就有预估会有这样的结果。怎么说呢？因为学者是表示，虽然可以很明显的预见美国对抗中共的举措一定会一步步的推到东盟和东南亚，但是可以推到什么程度是值得讨论的。因为中国对于东盟关系也是密不可分，像是中国是东盟经济的来源，但同时也是安全的威胁。然后我们说东南亚东盟十国其实内部的分歧也很大，他们有各自的历史文化渊源，然后还有地缘政治的仇恨啊，贸易上等等的因素，还有关于他们各自亲中或反中的态度，这些复杂的因素。所以分析认为东盟不太可能发表一个统一的声明或宣言来对台湾的问题表态。
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讨论，也有一些学者发表了一些观点，就是说随着美中关系竞争的这样的加深，那么东南亚国家这些许多国家的未来可能不得不在美中两个大国之间，甚至是在台湾问题这方面呢来选边站，来选择自己的立场。那么对于这一点，台湾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台湾方面的一些看法或者是学者的分析？
对，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一次的峰会是东盟的国家领导人45年来首次受邀到白宫访问。但其实这分析指出呢，这也是拜登的印太战略首次接受考验，因为在这之前呢，其实中国就一发出他们一贯的威胁跟恐吓，来提醒东盟说，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不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和长远的利益，甚至是在挑动这个军备竞赛。但虽然说台湾不是东盟，但也算是东南亚的一部分。但分析指出呢，东南亚其实就像是这个中国的后院，但却是像是美国的前院，因为第一岛链就是美国的国防前线嘛。那再来，美国在阿富汗撤军之后，其实有许多国家，当然包括东南亚，都在观察美国是否有能力像以往一样来积极参与区域和国际的事务。但值得注意的是，刚刚提到台湾，东盟其实对两岸集体共同的政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争议。再来，东盟其实在外交上面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向不干预就是他国内政的基本立场。所以如果是在这个一中原则的底下呢，东盟是不会对两岸的问题多表示些什么。所以学者分析呢，不论拜登怎么说，或者是在会中怎么样提到台湾，但是就像先前所说的，这个峰会呢，虽然说有很大的象征意义，但是却没有戏剧性的发展，就与我们预估一样。那要东盟做些什么对台湾表态，就是要台湾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经过另外我们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就是世界卫生大会啊，在5月22号的时候，也将会在瑞士的日内瓦就要登场了。那么美国呢，官方也是近来通过一些友台的法案等等，还有一些官员的一些表态，要协助台湾重新获得这个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的身份。那么台湾方面对这个事情是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的，因为世界卫生大会 WHA 也马上就要展开了。那拜登的确是有签署了一项这个涉台法案，支持台湾获得世界卫生组织最高机构，就是 WHA 观察员的身份的法案，然后让这条成为法律。那其实这个法案有指出呢，台湾是全球卫生模范的这个贡献者。那其实从1996年以来呢，挹注了超过60亿美元，超过给80个国家的国际医疗和人道援助。那法案的主要提案人这个参议院的梅南德兹也表示呢，对于中国的恶意，美国国会会努力并有力的展现对于台湾在世界舞台适当参与的一个承诺。但其实 WHO 连续多年在排除台湾之后呢，这个法案其实去年就在美国提出，希望台湾能重新获得 WHA 观察员的身份。那台湾政府也很感谢友邦来帮助台湾发声，在蔡英文总统和国安团队的努力下，那国际的确有越来越重视台湾，那台湾也争取了更多的机会来为国际来贡献。那除了台湾政府呢，其实台湾驻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跟波兰5个代表处，他们有组成一个多脑核连线，也起来各国的政要一起来拍摄影片，来强调台湾 can help， 那呼吁世卫能给台湾一个机会，让台湾的声音呢，能被世界听见。但是虽然台湾呢极力争取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出席，但是到目前为止，台湾还是没有收到邀请函。
那么根据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台湾方面就是分析这次收到邀请能去参加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目前来讲呢，就是因为中共的各种阻挠，其实我们一直都可以看到。那所以说基本上外界预估其实这一次参与的因为时间已经相当紧迫，5月22号基本上就要开会了。那现在到目前都还没有收到通知的话，其实大家是预估说这一次可能还是不会来参加这个就是 WHA 的观察员大会。但是问题是可能在美国这样子很重要的推动之下，说不定明年，尤其是在台湾让世界有一直持续的就是看到让台湾的表现的话，那其实台湾在明年是有可能会加入的，但今年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收到通知的。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金谷的连线报道。
谢谢。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 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土生土长的香港人陈伟林天生患有皮肤癌，特殊的成长经历让他踏上了从事生命教育的工作。2021年，陈伟林离开香港，前往台湾继续他的工作。他发现，在香港反送中事件中，更多的香港年轻人到台湾展开新生活，但情绪和精神状况都不好。他认为，台湾有更需要他帮助的港人，并在台湾成立了一个叫做立牌协医协会，帮助在台湾的香港的年轻人。
2019年的时候有反送中的事件嘛，我们协会收到很多遗书，不管是大学生或是国小，在香港他好像已经呼吸不了，那时候就觉得无力感很重。我不是做生命教育的吗？我不是应该要带给他们很多希望啊？好像为什么我做了很多年，发现好像也没有用。我是陈伟林 William， 我是做生死教育的。为什么我做生死教育？是因为我一出生就有皮肤癌。
小时候外婆的家里面，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有聚会，我也听到妈妈跟外婆说，最近伟宁好吗？妈妈就发现，哦，原来我是应该比一般的人会比较早死掉。从小到大都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没有明天，同学会觉得啊，我们应该要做功课啊之类的，然后但是我就说，哎，不用啊，就是活在当下就好了。
这个皮肤癌的经历让我有很多比较特别的价值观。刚来台湾差不多一年，我过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些本来在香港认识的年轻人最近就搬到台湾去读书，所以是想要看看我过来可以怎样跟以前一样帮助到他们。我在香港是有一个做生命教育的协会嘛，然后那时候就是常常去不同的地方去演讲，所以会认识到很多不同的年轻人。2019年的时候有那个反送中的事件嘛，我们协会会收到很多遗书，不管是他是大学生或是国小，大部分我收到的遗书都是我以前是去过他们的学校，然后他们听过我的生命故事的分享，那时候就觉得无力感很重，或是有一些内疚，就是哎，我不是做生命教育的吗？我不是应该要带给他们很多希望？好像为什么我做了很多年，发现好像也没有用。一些学生就跟我说，他想要离开香港，就是因为在香港他好像就是已经呼吸不了，也有想要就是自杀的那个举动，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哎，你要不要就是去外面试试看，比如说比较近就是台湾啊，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疫情嘛。然后我答应他们说，哎，你过去我也可以常常来啊。疫情之前我也有来过台湾，然后就见他们。他们的情绪啊，或是一些精神状态就没有很好，所以就是我们就希望可以过来陪他们。我来之前我以为是很简单，可以过来比如说半年一年，等他们可以自力更生，有自己发展的动力，那我就可以离开台湾。但是来到之后就发现并不是。在台湾的香港年轻人要面对的事情是很多啦，毕业之后就是如果还想要留在台湾发展，他的要求比较难，一定要找到就是基本工资两倍以上他才可以发工作签证。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发展方向，比如说可以帮他们创业，对，或者是可以帮他们做一些文化艺术的工作，可以用其他的名义留在台湾。我还 还有一些在台湾的台湾人。台湾的年轻人普遍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好像没有发展的机会。但是我在想，可不可以用我的网路去帮助他们。现在成立那个协会叫做立牌协议协会嘛，对于粤语来说就是例行公事，跟以前一样啊。然后是协议协会，就是帮助你，就帮忙，是想要透过文化艺术的活动，帮这边的年轻人去找到他们的想要发展的方向。
如果陪伴年轻人，就是真的24小时待命啊，就是他们有心情找我，那我就去啊，不管在台北、台中、台南，就看看他们想要做什么。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他身边有一个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的人，让他们感受到最大的安慰。
香港新特首李家超已经当选一个星期了，设在华盛顿的非政府机构香港民主委员会担忧，香港人可能要面对更黑暗和暴力威权的政府。香港民主委员会策略活动总监郭凤仪对美国之音说，被称为是爱国者治港的李家超显然是中国在香港的白手套，他的功能是履行中国给他的所有命令。香港已经和其他中国城市没有区别，北京钦点警察出身支持暴力镇压的李家超担任特首，意味着中国在香港开启了武官执政的先河，预期未来会在港府安排更多支持利用警察和国安手段治港的人。来看详细报道。
觉得现在呢，对中共来说，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想要杜绝任何可以发芽的机会，那就是他们会那所以他们就会选择去拘捕，例如就像陈玉驹那样已经是90岁的高龄的一个长者，他们也觉得是一个对他们政权的一个威胁。而我觉得现在李家超这是他所谓当选或者被挑选以后第一个政治任务，而他其实也是在发放一个很强的信息，就是想跟香港人说不要妄想他会给任何空间香港人去休息或者去说任何政府的不是，因为呢他们是绝对不会容忍这一些话的。而且对他们来说呢，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就是612呢，他们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援助基金，主要就是支援一些被捕或者正在处理关系问题的一些示威者。而现在其实在香港呢，也有一些人呢是在帮助一些被捕的示威者，或者就是支援一下他们在坐监坐牢的时候一些生活呢，或者是帮人就是援助一些他们要处理官司或者律师上面的费用。而这些行动呢，现在李家超的手段就是想跟全世界还有香港的人说，即使是这些那么远性还有那么不直接的手法，他也觉得这是在帮助一些他们说香港的暴徒，还有一些就是跟政府对着干的事情，所以他是很想要宣传还有引发一种白色恐怖，令到所有人呢都不会再够胆或者有胆子去帮助一些我们觉得应该要帮助的同行者。我觉得他正是在尝试瓦解现在会帮助被捕者的一些网络，就是希望呢把香港的公民社会彻底的打破。而且呢，我觉得他最想打破呢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基础，还有那中间的一种连接。要是他能把那些都全部打破，那他就真的不用再担心香港会再见到大游行示威的可能性。其实呢，现在很多香港人呢，他们都不说李家超是当选，他们都说李家超是被挑选成为香港的行政长官。因为大家都记得，就是现在这一次的选举只有他一个人是候选人，也 有从头到尾也只有他一个人在说他对香港的未来是怎样看的。其实很多香港人现在已经认定了一个事实，就是香港未来或者已经成为了跟其他中国城市是没有分别的。而在李家超其实他在一开始宣布参选的时候呢，以前的一些行政长官其实会说明自己是一个香港人，然后他们也会尝试就是说是港人治港的方针。可是在李家超他在公布他参选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放弃了要说这一个谎话，而这他是直接说他要做一个爱国者治港。而我们都知道他的爱国者其实就是指对中共一个很忠诚的一个公布那样子。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李家超他其实就是中共还有北京在香港的一个白首徒，而他的政治任务就只是要履行中共给他的所有order 还有所有任务那样子。而在李家超他以前其实是一个警察，而他在后来就参与了保安局的工作。而在2014年的时候呢，他当时的行政长官是梁振英，而李家超当时也是保安局的副局长，他是非常非常支持在2014年雨伞运动里面警察用的暴力镇压，就是包括当时第一次面试的那个催泪弹还有水车等等，都是李家超非常支持的。而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呢，李家超他是曾经探访新疆，而在他探访新疆回来香港以后，他曾经公开的说过自己其实是非常支持新疆那种所谓反恐的机制。而我们都知道新疆的所谓反恐机制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种族大清洗，还有很多很多不可告人，还有很多很恐怖的一些人道灾难。而当时的李家超呢，他还会觉得是香港是应该要学习新疆的模式，才可以杜绝我们香港带有的一些支持自由还有民主的声音。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到李家超当选之后呢，还有李家超执政的时候呢，香港会面对更多更的更恐怖还有更高压的镇压手法。因为他是从就是在写就是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支持暴力手法还有极端镇压手法的一个人，所以现在中共他其实想挑选一个李家超做这个特首呢，他们想发布的一个信息就是想跟香港的大众说，我们是没有任何反对政府的空间，还有我们呢是不容许任何反对政府的思想。而李家超正正就是那一个 symbol 那一个标志，是跟香港人说我们呢是正在面对一个更加黑暗还有更加暴力威权的政府。我觉得中共他现在呢是在打开这个五官之政的先河，而在李家超执政的政府以下呢，一定会有更加多不同主张暴力还有主张用警察用国安的方式去治港的人。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Ukraine and Russia are both major agricultural producers. 30% of the world's wheat exports typically come from the Black Sea region, as does 20% of the world's corn and 75% of sunflower oil. Russian missiles and bombs have damaged and destroyed Ukrainian airports, rail lines, train stations, and highways that are critical for exporting wheat, corn, and other commodities. These actions by Russia are creating a food crisis in Ukraine and well beyond Ukraine's borders. To end this humanitarian catastrophe is through a durable ceasefire and the complete withdrawal of Russian forces from Ukrainian territory. Vladimir Putin started this war. He created this global food crisis. And